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6月22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期间，将与拜登总统热切讨论供应链问题。美印还将宣布多项科技合作项目。在美印关系全面深化的助推下，印度是否会成为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浪潮中最大的赢家？在另一方面，北京近日连续推出经济刺激政策，这是挽救经济的良药还是安慰剂？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印度总理莫迪正在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白宫将于今日以最隆重的礼仪欢迎他的到访。莫迪今日还将应邀前往美国国会，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告诉美国之音，在包括半导体等科技上，拜登总统要的是美国成为供应链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拜登将与莫迪在这方面有热切的讨论。美印两国还将签订军售和技术转让大单，并扩大在半导体、航空航天、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以及生物科技等先进领域的合作。美印关系全面加深，是否会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印度未来是否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以及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欢迎二位。这几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哈来解读美印深化关系的意义。今天我们集中在经济的维度上。印度总理莫迪在临行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也提到他此行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谈供应链的问题。他呼吁全球供应链应该更加的多样化，但他同时强调，他不认为印度会取代任何国家。史鹤林教授，您怎么来对比目前印度和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从这个体量跟结构各个角度来说，现在谈印度在供应链上取代中国，是否还为时尚早呢？
我觉得是这样。中国从2001年加入 WTO 以后的话，逐渐就成为那个世界的工厂。对比一下印度的话，中国在全球的供应链上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只要中国不自己自乱阵脚的话，那么主导全球供应链的话还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以从一些数据可以看一下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性。以2022年的数据为例的话，中国整个在商品出口方面是36000亿美元左右，而印度在同一段时间的话，只是出口了在商品出口方面大概才是4475亿，也就是说，中国在全球的商品出口上大概是印度的8倍。那么看一下那个这两国家在全球商品出口上的比重的话，中国是占了15%左右，这个比例的话已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印度在全球商品出口方面的话一直是低于2%，最新的数据的话是1.7%啊，也就是说差不多中国是印度的8倍，这是从的总量来讲。那么从那个出口的产品的范围来看的话，中国出口的产品的范围涉及的面是非常广的，它的第一大的出口的产品的话是机械制造设备。然后第二大的话是电脑，包括电脑在内的一些设备。光电脑这一项的话，一年的这出口量的话已经是超过那个印度。然后你看一下印度现在主要出口的一些产品的话，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石油的产品和钻石，以及一些这个生物药品，范围是比较窄的啊。所以无论是从总量来讲，还是 看那个出口的产品的组成来看的话，中国比起印度现在还是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所以回到我刚刚的观点，只要中国自己不正乱自乱阵脚的话，现在要用印度来替代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个主角的话，可能还为时过早啊。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印度非常快的在 catch up， 在赶上那个中国啊。待会儿呢，我会具体会讲一些啊。
嗯，是。刚刚我们说到印度现在在这个制造业的出口的总量跟结构啊，还是跟中国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从趋势上来看，印度的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势头还是很迅猛的。尤其是从2014年印度提出了印度制造啊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比如说印度在全球智能手机的这个市场份额已经从2016年的9%上升到了今年的19%，而且我看到有预测啊，说到2025年，估计会有1/4的 iPhone 都会在印度生产。邱万军教授，您觉得印度制造啊，为什么能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取得这样的进步呢？
好，首先要先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祝贺个端午节愉快。那也是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史教授第一次同台来见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现在所谓很多西方国家现在在所谓实施中国加一的这种策略，也就是把供应链扩展到中国以外。这例印度就在这一个方面来讲，它就 take advantage， 然后在这个地方哈力争一个地位。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不只是印度，那像越南、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其实他们也都在力争这样的制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印度的财政部长啊，希塔拉曼哈，他在华盛顿的这个 Peterson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哈，他这个PIIE 哈，他这个的演讲，他有提到说，印度在14个关键的制造部门推出这种生产挂钩激励 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 的计划，然后直接补贴。那所以他也就是说，为什么印度他在这个手机生产上面能够大幅的提升。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印度他还要把这个整个出口额往上再去推升一下。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中这个金砖五国它未来的一个生产总值的一个成长率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2000年一直到2015年之前哈，那中国几乎都是独占鳌头，而且遥遥领先这个金砖五国其他4个国家的这个成长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 COVID-19 爆发之后，2020年之后，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开始有不稳定的情况，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就是一直往下跌的这个趋势。那我们扣除俄罗斯，因为它是战争的过程当中，所以它这个有很多成长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成长率，在可以见到未来就已经是输给印度。那就像史教授讲，中国它其实在这个生产的部门，在这个制造业来讲，它如果说不自乱阵脚情况之下，那照理说这个领先的地位是应该是很直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它是卯足了全力，然后政府动员各种可能有的这个资源，包括建造这个工业园区，然后吸引这外资进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印度它在大幅的吸引外资的部分来讲，它第一名的国家主要是新加坡，另外第二名就是美国。那此外呢，印度的侨胞他们大量的跑到其他国家，譬如像摩里西斯，那他也是大量的由摩里西斯的印侨他回来对印度做直接的投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然后把投资的障碍国内投资的障碍也消除，然后提供这个他的动机，外资投资的动机是造成印度他能够大幅经济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刚刚我们提到印度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这个地位的提升，跟中国自乱阵脚有关，也跟全球供应链这个去中国化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很多国际企业在去中国化的时候，实际上走的是中国加一战略啊，但是也有人说其实是中国加 N 战略，也就是把一部分这个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来，移到像印度啊、越南啊、墨西哥啊、泰国啊、马来西亚等等多个国家。所以印度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和中国的竞争，还有跟其他国家的竞争。史教授，您觉得和这么多竞争对手相比，印度的优势在哪里？
印度实际上在这方面的话有很多优势啊。我觉得最主要优势可以说是两点吧。第一就是它的市场的规模。我们知道2023年4月份的话，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所以有这样的市场，有这样的人口的话，决定它的那个劳动力的成本的话就会比较低廉一点啊，这是其他所有的外资看好的一点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可能好多经济学家并不完全意识到的，就是印度是一个最大的最多人口的一个民主国家。那么民主国家的话并不一定会产生什么样的，比方说对经济怎么样的促进的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民主国家有一个很好的好处，相比中国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政策不大可能走极端啊，也就是说不会，它政策不会东摇西摇啊，所以相对于中国的话啊，你会发现啊，也相对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话，它的政策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这也是印度能够吸引外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印度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优势，就在它有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啊。因为我刚刚那个邱教授也提到这个手机的事儿，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对比一下越南和印度的话，很显然越南的市场很小，就没不可能产生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啊。我们在手机界里面有一句话，就三星一个企业的话就把越南整个市场给撑满了啊。但是大家如果看印度的话，你会发现除了三星以外的话，中国的好多手机企业啊，包括 OPPO 啊、vivo 啊、小米啊、联想，实际上都进入印度的那个手机的市场。然后从那边反馈过来的信息可以看到，在印度的话，如果要生产一个手机，现在除了一些比较关键的，比方说它芯片不能生产以外的话，其他部分都已经在那个印度的产业链当中了啊。所以这个产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产业链的话，比起其他东南亚以及越南国家，是它在整个竞争当中的很大的一个优势。
但是印度长期以来也因为一些问题而影响了自身的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和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比如说刚刚二位都提到了在印度生产手机的问题，那苹果公司和它的供应商在将供应链向印度转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遇到了不少挫折，那除了一些政策上的不方便之外，还一度遭遇了次品率过高这样的问题哈。邱教授，您觉得印度的短板在哪里？它主要需要克服哪些问题呢？
刚才史教授有提到说印度的人口众多，这是他的长处，但是这个其实也可能是他另外一个短板的问题。因为人口多哈，但是就说人口虽然多，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人力要有这种相对的技术哈，他才有办法去生产。那问题就是说印度现在的这个他的经济发展程度还是低于中国，那譬如说像它的人均的 GDP 大概来讲，中国的大概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讲缺乏这种技能，然后基础设施呢它也建设还有待这个增加。那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哈，是印度它本身来讲，在于它的法式来讲哈，它可能还是也有需要加强的地方，譬如说像他们对这个法律遵守的部分啊，因为我们知道法律不是说建出来保障这财产权就好，那你法律必须要去执行，法律在执行的部分来讲，它这个地方也有待要加强啊。另外就是说这个印度来讲，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民主国家，相对来讲民主国家，而且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来讲，它就是会有比较多的这种官僚性哈，所以它法律的这个修改来讲哈，那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漏规哈，它要怎么去 改变都比较困难。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印度它长期来讲有所谓的种姓制度，那这个社会阶层的分化，那加上说印度虽然人口很众多，可是它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是，中国人是为愿意为了工作他迁徙，而印度人他可能安土重迁的这种心态可能是更大，所以它变成说，你看人口虽然多，但是它不见得能够转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劳动力。那这些部分可能都是在外资投资的时候，它必须要加以考量的。
嗯，史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觉得印度的这些短板是结构性的、制度性的，还是很快啊，通过一些政策调整能有所改善的？
我基本上同意那个邱教授的一些观点，我只是增加一些我自己一些观察。世界银行的话，每年是发表一个指数，它称为叫 Ease of Doing Business， 翻成中文的话就是营商便利性的那个指数。那么我们看这指数的话，是印度在这指数上的排名是成长的很快的。2014年的时候，在180个国家当中，印度排名是142位。那么排名越后的话，当然就说明营商环境越来越不好啊。但到2020年的时候，印度的排名已经是上升到了63位啊。那么中国的指数在同一段时间内的话，实际上从80位左右，然后到了2019年以后就上升到31位。啊，在那以后的话，因为中国的数据缺损，所以就不对中国进行排名了啊。那么如果看这个指数的话，实际上这个指数里面除了这个排名以外，还非常清楚指出了印度现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面他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什么？第一，创业的昂贵和繁琐的过程，刚刚邱教授已经提到了啊，在印度的话，做什么事都很漫长，都很繁琐啊。第二，印度的税收制度非常复杂，一个企业平均是需要214个小时来报税跟纳税。哎，那么第三的话，实际上邱教授刚刚也提到了，就印度的那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一直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那个解决。那么除了这以外的话，也要加上就印度现在比较落后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邱教授刚刚也提到，我也提到，就尽管它的人口众多，但是由于种姓制度的原因，所以它的整个市场的话，我们称为庞大但是支离破碎的一些市场啊，所有这些的话，实际上都是印度在接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过程当中所会遇到的短板。那么你刚刚问到，就是说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呢，还是通过一些政策就能解决？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制度性的问题，可能要 take long time， 就很长时间才能解决。但有些问题的话，特别是比方说那个一些指导方面，就是政府对市场干预方面的话，那么通过那个中央政府和那个各个联邦各个邦的政府的一些努力的话，这样是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提升的啊。我们实际上也看到，就是莫迪成为那个印度的总理以后的话，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嗯，是。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美国能够为印度提供什么样的助力？我们看到莫迪这次访美的一个关键成果，就是美印在科技领域加强了合作。美国会帮助印度发展载人航天工程，美国公司将在印度建立半导体生态系统，而且还将协助印度获取生产半导体需要的矿产。另外，美国还将协助培养6万名印度工程师，协助印度发展 6G 网络，并且欢迎印度参加美国的拆掉换掉项目，也就是把美国境内有所谓的不可信赖的厂商所制造的这些电信网络全部的拆除更换。此外，我们看到通用电气还将在印度生产战斗机的发动机，并且允许技术转让。邱教授，您觉得这一系列的科技合作将对印度的供应链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好，谢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这两三年来讲，它的供应链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叫 friendshoring， 也就是说它要寻找对它友善的国家然后进行这个分工那这个有些人把它翻成叫友岸外包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形呢，在去年2022年11月，这个现在美国现在的财政部长 今天耶伦他到印度访问的时候，他有很清楚的讲出来说，这个有案外包的一个重点的精神是在于说，他要降低那些地缘政治啊和安全的这个风险，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像美国现在这样的大力的提供这个助力给这个印度，这个颇像是在19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大量的美国的一个外资的企业，包括台商，包括美商，包括欧商，到中国去进行这个投资。那所不同是，这次不只是美商他们有这个到印度去投资，而且是变成是美国的政府组了一个类似像国家队哦，去来跟印度接近来让帮助他的制造业。所以我们想说，印度的制造业现在目前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机遇。而且各位可以不要忘记，其实印度除了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之外，那也是这个最大的英语国家哈。所以印度来讲，他在语言方面来讲，跟美国跟英国哈，他们其实是有相对来讲的便利性，他们是有相对的优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刚才史教授有提到说，这个印度的这个贸易啊出口结构占全球的比例哈，那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比例。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未来的一个情况哈，因为印度来讲，现在目前的出口总量啊大概是中国的1/8，那印度制造产品大概是中国的1/13。如果我们从2021年来看，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结构上来讲也有不同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95%是这个制造业的产品，而印度大概只有中国这个比例来讲比中国低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不只是在量上面，在值上面哈，那印度来讲也目前来讲也是还是在中国的很后面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制造业，中国的印度的制造业整体的水平哈，它比起中国来讲还是属于比较低的一个情况。那是不是说能够将这个世界工厂名称哈，就从中国抢过去，当这短期之内可能并没有像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因为在过去这3年中国的疫情的这个封控然后解封，它这个造成的相当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的情况来讲，那是不是就是说在给了印度或者其他新兴的国家他们一个机会，说来去挑战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地位，那这个是颇值得去观察的一部分。
刚刚邱教授提到了印度和中国在低端供应链和高端供应链的这个占比当中的一个对比哈。我们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 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他认为印度不可能取代中国，因为中国的产业已经走到了前面产业的这个升级阶段了，而印度还在打螺丝赚人力钱，也就是吃人口红利啊。这其实就是他提到了这个产业结构的不同。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印度凭借它庞大的这个人口，已经在中低端的这个供应链上对中国形成了冲击。那如果未来美国和印度进一步的在科技上来合作的话，会让印度在高端供应链上也占据优势，这将使中国两头承压。史教授您怎么看？
我基本上同意你刚刚的判断，就是说印度的话实际上不仅仅在低端跟中国形成了一个挑战的关系，而且在高端的话也会逐渐的成为供应链当中的一个主角。 那么如果就是我接着刚刚话题稍微再展开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印度实际上在过去的20年当中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是大部分的外资的话都是投在印度的股票市场和那个债券市场，并没有投在实体经济上面。大家知道就外资进来的时候现在是分两种啊，一种我们称为 FDI， 就是国外直接投资，这里面就带着那个产品带着那个设计来到某一个地方来进行生产的。那么 FDI 的话，中国是吸引了大量的 FDI， 在所有的国外投资当中的话 ，FDI 大概在70%到80%左右。但是印度呢是恰恰相反，尽管它吸引了好多外资，但是大概70%到80%的所有外资的话，我们都投在我们称为 portfolio investment， 就是投资在那个股票市场的债券。所以呢，它并没有给印度的实体经济的话带来很大的好处。你刚刚的在跟邱教授的那个讨论过程当中，你提到这一次的美国政府的助力对英国会对那个印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实际上是也有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影响实际上是改变了整个外资对印度的投资的方向，从一个对那个股票市场、对金融市场投资，逐渐的转向对实体经济的一个投资，所以这是有一个示范作用。因为美国政府带头的话，那么其他的产业会跟进。第二的话，实际上通过美国政府对那个印度的那个直接的助力的话，实际上是建立了一种在全球范围之内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别人其他人就说，你看美国政府都相信那个印度，那我没有理由我们不相信他啊。所以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对印度的那个实体经济方面投资。所以这些因素全部加起来以后的话，就回到我刚刚提得出的一个结论，就现在印度还没有对中国的那个全球制造工厂形成挑战，但是未来真的是它的潜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它不仅仅在低端对中国形成挑战，而且很可能是超过中国或者跨越中国，在成为那个高端的那个全球生产链的一个主角啊。
是我们有一位叫做台湾山林组农民的 YouTube 的网友啊，给我们留言，也谈到了像刚才史教授说的这个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他就说，这个30年前啊，台资投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基础设施远不如现在的印度啊，所以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进到了中国，所以现在印度也绝对有条件来取代中国哈。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邱教授的是，刚才其实我们从很多角度都谈到了美国现在对于印度的助力啊，是会有深远的影响的。但是这种助力或者说美国跟印度之间的这种经济和贸易的合作是否也有上限啊？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到印度历来是被认为是美国在贸易谈判当中比较棘手的对象啊，因为印度政府所坚持的这个战略自主啊，也让印度国内对于他们到底要不要跟美国深度绑定一直是有怀疑和犹豫的啊。邱教授，您觉得现在这一点有没有本质的改变啊？有没有可能会阻碍未来这个美印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呢？
当然，任何国家他们的一个合作啊，它绝对是有上限哈。那只是说这个上限来得快还慢的一个问题。那我想，真的还是基本上牵涉到这两个国家它战略上的一个目标，它的国家最终的利益啊是在什么地方哈。那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印度它现在来讲，在跟美国合作的部分，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说，第一的问题有几个。第一个，印度目前来讲的政府，莫迪政府，它是一个比较重视民粹啊，然后也比较鼓动这个印度的这种民族主义的一个倾向的一个政府。那这一点其实很多印度的知识阶层来讲，知识分子来讲，他们可能并不是那么以为然。那包括我很多的认识的印度的学者来讲，他们对于现在的这个莫迪总理其实颇有维持，因为他们认为说过度的排斥穆斯林，然后过度的这个刺激这种民族主义，这是一个问题。那未来会不会变成这个印度这个民族主义反而变成一个反刺西方的一个怪兽哈？那这个我们就 这里也要后续观察，因为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哈，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呢，中国那时候是一个给国际的形象是一个温顺的一个新兴的经济体，那跟现在40年后它又变得不一样啊，过度的一个民族主义的这激化来讲，它只可能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上限的问题就是说，印度它整个国家的这个人民的一个对法律的守法的态度哈，那对于这个一般商业道德遵循的这个接受的程度，是不是能够跟上这个国际的水准，跟上是西方的一些想法，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印度他们有比较强的这个，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民族性，那这民族性来讲未必是跟这个西方或者我们现在当代现代的一个经济社会商业上的一个行为上他是不是能够接受的一些准则是不是有一致，那我想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那这里就会衍生到说，他们对智慧财产权，对于这个财产权他们尊重的一个程度，会愿意执行这个契约，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这都是考验未来合作上限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是我们有一位叫做没打过疫苗的 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印度有这么多的缺点，大家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它来代替世界工厂中共国的供应链角色，用这点来看，中共国的未来还剩下什么样值得期待或者投资的地方呢？石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确实是英国也很印度也很，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国家他在战略上的话，基本上他自认为就是说他是不结盟的那个领袖啊。但从我们角度来看的话，他的战略是一直是处于比较动摇的啊。比方说，对这一次那个俄国那个侵略乌克兰的话，印度说直到非常非常最近才开始承认这是一种侵略。在这之前的话，在联合国的投票当中一直是投那个弃权票啊。所以他一直是这种战略的那个动摇啊。但是呢，恰恰这种动摇的话，使得许多国家就是说把印度当作可以合作的对象，也就是他不是那么坚持某一种观点啊，所以可以当作合作。再加上印度的话，从现在的地区那个战略角度来讲，处于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比方说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有个组织叫 QUAD 的话，叫四方会谈那个啊，就是美国、澳大利亚、然后印度跟日本。然后这 QUAD 目的的话，很显然就是要抵御中国在地区当中的一些影响。但你看，美国跟澳大利亚的话离中国那么远啊，那么真正离中国近的话，实际上是日本跟印度，所以印度呢又占据了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回到你刚刚问题，美国对那个印度的那个支持有没有上限的话，我相信在近一段时间内的话，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无上限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刚刚你就提到，为什么这一次那个穆迪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美国给予他这么高的一些接待的那规格，就包括邀请他去国会那个演讲啊，这主要就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来讲的啊。所以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就是日本在这 quote 这个四方会谈当中，如果日本跟美国日本和印度都和美国结成了非常紧密的联系的话，那么对中国的话是会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应该是中国政府应该充分考虑的啊。这个失去的机会的话，也许再也不会回来啊。
好的，非常感谢史鹤龄教授和邱万军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将在今天美东时间6月22号中午12:45在白宫东厅召开联合记者会。下午4点，莫迪将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美国之音将在美国之音的官网、YouTube 频道和推特平台进行同传直播，敬请收看。稍后回来，我们将聚焦中国经济，探讨北京连续出台经济刺激政策是良药还是安慰剂。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6月22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央行本周二下调了国有银行系统发放贷款的重要利率，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日益担心中国经济停滞的最明显迹象。中国央行上周还降低了向商业银行注资的三个关键贷款利率，银行业也下调了储户的存款利率。外界预计北京接下来还将继续推出一系列的刺激政策。这些刺激政策对于提振中国经济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龄博士，以及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通过最新的经济数据分析一下中国经济的现状。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五月份中国工业产出同比增长3.5%，低于四月份的5.6%的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7%，增速低于四月份的18.4%，而且这两个数据均低于市场此前的预期。此外，中国70个大中城市五月房价的平均涨幅仅为0.1%，低于四月份0.3%的涨幅。高盛的数据显示，中国三线城市五月份房价经季节因素调整后，折合成年率实际上还下跌了0.5%。邱万军教授，您如何来解读这些数据？哈，这些数据对于中国的经济而言，是否释放出了很危险的信号呢？
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些数字上来看到说，中国目前经济面临的下行的风险是相当的明确，而且是要解决的这个的压力哈是刻不容缓。那除了刚才主持人所提到这些重要的数字，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部分，我们可以观察它长期的一个变化。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2018年到2023年的情形。那如果说这个指数是100的话，表示说它的基本上大众对于这个消费信心哈是属于一个中立的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数呢，在 COVID-19 发生之前呢，2020年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都大概维持在130到110之间哈。那我们可以是相当的平稳。那到 COVID-19 之后呢，它曾经跌到过大概115左右的一个情形。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让人震惊的是说，从2022年之后呢，这个指数就跌到历史的新低，而且一直都爬不起来。大概现在目前来讲，大概就是大概95左右的一个位置哈。那最低的时候在2022年我们可以回想那时候在封城又突然解封的这个情况之下，曾经 低到差不多只有85%左右的一个位置，这都是历史新低。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民间的这个对于消费来讲，它的信心是非常的薄弱。那消费薄弱的情况之下，就变成说是在厂商的投资的部分来讲，它可能会有一些裹足不前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中国经济的几个支柱，一个是不动产，一个是投资，另外一个是出口。那当这个消费者没有信心的时候，那整个社会大家这个投资是裹足不前的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的经济确实出现了这种很严重的一个下行的风险，那也必须是中国政府要去这个严厉要去制定的一个方向。
嗯，就是说这个下行风险会持续多长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指数的图表是从疫情之后有这种断崖式的下跌，下跌之后好像这个反弹的就非常的慢，这个也跟这个对于 GDP 的一个整体的预期似乎是相一致的。最近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讨论啊，就是说这个中国经济到底是会 L 型的复苏还是 U 型的复苏？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 V 型复苏这个事儿了，甚至有些经济学家都已经拒绝使用复苏这样的字。他们觉得现在这个分明就是衰退，所以史教授您对此有什么样的判断呢？
这样我再提供两个数据。五月份的时候，中国的整个出口相比2022年的五月份同期的话是下降了7.5%，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的话是叫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前五个月相比于2022年的同样的时期的话是下降了7.2%。那么为什么我提供这两个数据呢？因为这两个产业的话，就刚刚邱教授也提到了啊，这样对中国的整个经济的发展的话起着至关重要，我们称为支柱产业。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产业对那个中国 GDP 的贡献率的话，出口就进出口对中国 GDP 的贡献率在10%左右，那么跟房地产和跟房地产有关的这个产业的话，占中国 GDP 的大概29%，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整个GDP 当中39%的两个最大的这个支柱产业的话，实际上从五月份的数据来看呢，是下降，而且下降的非常厉害，都超过7%啊，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的话，如果大家看的数据的话，很容易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中国现在不是一个复苏的问题了，现在是中国经济非常非常低迷的问题啊。所以从如果稍微看一下历史的话，就中国是2022年的12月内结束那个动态清零的，当时呢全球都欢欣鼓舞啊，就认为就是中国经济复苏啊，那么不仅仅中国经济会复苏，而且会带动那个全球经济的复苏。所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最乐观的数据，就是说是由 IMF 就是国际金融组织啊 IMF 发表的。他说啊，如果2023年全球经济有所增长的话，那么中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7%，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增长的37%的部分是来自于中国。所以这是当时是全世界的经济学界的话都是非常欢欣鼓舞的啊。那么从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的话，确实还可以，这好像是印证了人们一开始的那个对中国的一些预期啊。但实际上我上次也在同样的对美国之音的那个是大家谈节目当中谈到，中国经济实际上在第一季度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隐患，最大的隐患就是失业率是持续的上涨，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啊，从15%涨到18%到19%，然后最新的数据的话也涨到20%，而且从我个人的那个得到的信息来看的话，像江浙一带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话就纷纷倒闭啊，所以实际上第一季度的这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看起来比较好的数据的话，它背后实际上是隐含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第一季度为什么数据比较好看呢？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中国那个老百姓呢已经被关了大概有2年多的3年的时间了，所以一旦开放以后的话，我们称为有一种报复性的一些消费，但这报复性消费既然是报复性的，也就是说它不会很长的时间，所以它不能够使得中国经济有一个比较持久的这么一个增长。我们看到第一季度的话，比较大家 看到比较重要例子的，比方说在淄博的一个烧烤热什么的啊，他都觉得淄博的烧烤热很好，好多人都为了吃这样的烧烤的话，就专门到淄博去。但这些东西的话都是短期的，它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能够持续发展的这个动力。它的动力的话，就来自于中国的出口，来自于中国的房地产，来自于中国的那些投资。但这几方面的话，实际上一季度的数据并不很好看。然后五月份的数据出来了以后，大家就看到这是中国经济的真正的面目了啊！所以在这基础上的话，摩根斯丹利就提出，中国经济不是一个 U 型反弹，而是 L 型反弹。L 型就不叫反弹了 ，L 型就意思下去以后的话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然后好多人也问我那个。那么这 L 到底会多长的时间啊？我说按照现在的经济政策运行下去的话，这个 L 很可能是十年以上啊。所以应该说中国的经济的衰退的话已经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然后还有一个指标，大家都在谈中国经济是不是现在已经通货紧缩，因为其他国家现在都在对抗那个通货膨胀，美国也是，澳大利亚也是，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通货紧缩，因为它的那个我们称为 core CPI， 就是关键的 CPI 数据的话，一直是低于1%。那么低于1%的话，在国际上通常认为，如果是 core CPI 的话，那基本上就认为是一个通货紧缩。所以中国通货紧缩已经从2022年的已经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些数据都给我们非常清晰的一个图表，就是说如果中国现在还是维持现在的这种经济政策的话，它的走向的话是非常非常低迷的。
嗯，这一点也显然是令北京感到很焦虑，所以最近是连续做出了这个降息的举动。邱教授，您觉得降息是目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吗？
好，谢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政策利率的一个图表，那我们可以看到是红线的事实上是中国的这个指标利率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 COVID-19 发生之前呢，一直即使到 COVID-19 发生的过程当中，这中国的这中央银行的指标利率哈，都是高过欧美国家的这些利率。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全世界，刚才这史教授有讲到说，全世界这抗通膨的一片声音当中，除了日本的央行之外，那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央行通通都在调升利率，现在已经让美国的这个利率，美国的这指标利率和英国的指标利率已经超过中国的这个指标利率了。那也就是会造成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它在这段期间之内一直走贬，而且它的疲软的程度还看起来我们还看不到底。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是欧元区来讲，目前利率也都已经快追上这中国的这个指标利率。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说，你虽然是在人民币走贬短期之内对于这个外销出口它可能会有相当的注意，可是呢它也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资本外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国际经济上来讲，它除了有所谓的经常账，也就是我们进出口这样子的问题之外，那它有说资本账哦。那这人民币来讲啊，虽然是目前来讲，中国人行的外汇存底虽然是全世界居榜首哈，超过3兆美金的这个外汇存底，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中国的外债有差不多2.5兆哦，所以中国的净的一个这个外汇储备啊，其实只有差不多6000到7000亿美元，而且各位要知道说，这外汇储备它还要因应这个对外的一个交易啊，外贸的交易。那我们可以想想看，中国的对外的这个外贸的交易，外汇的需求高不高呢？当然高，因为中国有相当多的留学生嘛，哦，他要出国去出国去读书，然后还中国有相当大的出国观光的这个人口，这个目前这个有这样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观察一点，就是这个除了资本外逃的一个情况之外，另外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利率即使在降低，它其实也没有办法再刺激中国国内的一个 的投资，因为我们可以看，但是从刚才的那个图表当中可以看到，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大家失去了消费的信心，没有消费信心情况之下，当然就不会有投资嘛。所以现在重点是怎么样重振整个社会对经济的经济政策的信心。当我们可以看这一次的这个权力的领导班子的改变哈，那当然我们也很至少是很松了一口气，说这里有一些国外留学背景的，像这个易纲哈，他能够继续留任，然后对于稳定整个中国的金融政策，大概应该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呢，即使是有这些海归派哈，有比较开明的这些人。一些政策的一些想法，对，我们要说开明了，就是说跟国际接轨的一些想法。那是不是最高的领导当层、当局啊，他愿意听从这些专业的一些政策的建议？那这个我们要值得观察。那说这个，因为毕竟哈，治理大国，尤其这么复杂的一个情况之下，不能用这种土法炼钢的方式，要必须要尊重专业。那所以这个希望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当局，他们要能够清楚说，这个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的情况，实际上是非常严峻。
嗯，刚刚邱教授提到了这个降息啊，如果人们的这个信心不提升的话，你即使降息，人们也不愿意这个去花钱去投资啊。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因为降的还不够多。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银行宣布降息之后，和中国相关的这个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反而大跌。那有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来市场对于降息的幅度感到失望，他们认为应该降更多才能够有效。史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其实它的债务风险已经很高了，在这一点其实它是不是限制了央行降息的空间呢？
我倾向于同意邱教授的观点啊，我认为降息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那个问题，中国现在经济低迷的问题。那么最主要原因的话，就是说现在中国不是利息高的问题，这不是因为利息高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是人们没有信心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当人们没有信心的时候的话，凯恩斯在1936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就叫流动性陷阱。我想大家学过宏观经济学都知道，在流动性陷阱 （liquidity trap）。那么流动陷阱意思是什么呢？就当人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用降息的方法，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人们根本不会促进人们去那个增加那个消费啊。那么我个人判断呢，中国实际上是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陷阱里面啊。所以呢，根本就不可能通过降息的方法来使得中国经济的话从低迷状况来拉出来。那么为什么你刚刚提到的 ETF 那个反而大跌呢？啊，按道理讲，这跟那个金融学的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利息下降的话，那么股票市场应该是不明的，应该是增长的，所以它 ETF 的应该是增加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经济数据那个造假的一些结果啊，因为就是这样，因为中国数据的话，好多大家都知道不是太这不是太可靠啊，但是并不知道中国经济到这数据到底可靠到什么程度。但是呢，一看就是说中国中央银行，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降息了，这样从这个实际的这个降息的这个行动当中呢，他们实际上是反映出中国的经济要比那个这些数据所透露出的经济现状要差得多啊。所以呢，这就造成了那个中概股的全面下降。我觉得这数据不准确所造成的一些后果。那么你刚刚提到中国的债务风险是不是限制了央行的经济政策？当然是啊，肯定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债务是这么多了，不仅仅是政府的债，那么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那个债务的话，它的比例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我觉得是这样，进一步举债的话，对 GDP 的拉动作用现在是越来越小。我们称为那个对 GDP 的边际拉动作用呢，越来越小。因为原来还是可以通过降息然后进行投资然后拉动 GDP， 但是你看这个效果的话是越来越差。我这里有很多的数据来支持这个说法，因为时间原因我就不急一点点列举了啊。但现在可以看出的话，就是说通过举债来拉动 GDP 的那个效果的话，可能是10年前的大概1/10都不到啊。
是，刚才史教授提到了这个通过举债啊来投资拉动经济的这个边际效益是跟以前比下降了很多。那中国政府现在如果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啊，似乎还是在走回这个思路。因为据《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政府接下来要推出的这个刺激政策，包括发行约10,000亿人民币的特别国债用来资助基建项目和其他促增长的项目，也将被间接的用于帮助地方政府偿还债务。另外，中国政府还在考虑取消对中小城市的二套房的限购政策啊，等等。所以，邱教授，您觉得这个是不是还是回到了中国政府以前这个旧经济的一些旧有的思路啊？这些对于提振信心真的有用吗？还是会加剧中国的债务问题？
刚才史教授帮我们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还包括我在内做了一些经济学的科普哈，那我想这个非常有效。那我现在这边我也提名史教授去中国担任这个商业部长，可能他当商业部长的话，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可能反而会比较有效了哈。那当然我们这个是开玩笑的话啊，那其实我同意史教授所讲。这个中国现在可能已经陷入到经济陷入到流动性的陷阱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这样发债哈，然后刺激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需求哈，短期之内或许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些类似打鸡血的一个效果，但是长期来讲可能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在于说它的债太多了。它不只是国债、民间债，而且我们可以回想到去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去年发生的这种大家拒绝缴房贷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去年发生什么问题？一栋一栋烂尾楼出现这种重大问题。去年我们发现什么重问题？动很多的建商哈、建筑公司啊，纷纷倒闭，包括恒大，大家还记得吧？所以现在是你刺激这个中国不动产，而且是用举债的方式哈来刺激这种不动产，刺激的基建。那实际上其实是这个吸鬼拿药单嘛，那就等于你饮鸩止渴。短期之内你好像是说看到一些希望哦，喝下去有效，但是长期来讲哈，可能是制造更大的问题。所以要拯救中国的经济，其实不二法门就是要重振整个投资商业的秩序和信心，把外商一点一点的找回来。为什么外商卖好？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大量的润啊跑出去啊？这是我们要，而且是跑出去的中国老百姓，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多半都是有钱人、有这个才能的人。那所以这个是怎么样把这个经济的信心建立起来？这个我想是方法。
刚才邱教授开玩笑说提名史教授来担任中国的商务部长，史教授恐怕担任不了中国的商务部长，因为在中国经济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我想来请教史教授的是，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市场上的悲观情绪跟经济衰退之间的恶性循环，那北京现在是不是不仅仅是缺乏来打破这个循环的政策工具，更主要的是没有逆转这种恶性循环的政治环境啊？您怎么看待？就是说，其实是这个北京的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啊，遏制了北京来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和机会呢？
好，首先谢谢你邱教授的提名啊，我在这儿明确表示我不接受这个提名。那么最主要原因，如果我一旦当上这位置的话，那么一夜之间我会满头白发。我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啊。回到主持人的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我非常同意邱教授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实际上是信心的问题。那么信心来自哪里？信心来自于政策。那么所以呢，就是经济跟政治问题的话就联系在一起了。我最近看到一份那个美国的那个驻中国的商会的一份调查报告，就问一下，就是问在中国投资的这些美商，你认为现在你决定的信心、失去信心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得到的答案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的摇摆性，就摇摆跟不确定性。它英语里面叫 transparency and instability 啊，就是说失去那个没有那个透明性也不稳定啊，就是这个造成了就是外商对中国投资的信心的缺失。那么如果回到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刚刚邱教授给我们展示的信心 就是说老百姓的消费的信心为什么这么弱呢？我觉得最主要原因的话，就是说实际上老百姓从自己生活当中的话，已经觉得自己的生活将来生活是受到威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失业率提高。OK， 第二的话，就医保方面的话，现在能报销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对，缺乏这个社会
的
福利网。
对对，第三的话，他们觉得就下一步的话就是养老金的一些问题了啊。所以这些所有的这样都是使得中国的无论消费者也好，是外资投资也好，信心的话都达到了一个非常低的那么水平。那么解决问题的话，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史鹤林教授和邱万军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拜登说习近平是独裁者这个事件影响有多大，美国高举印度牌，北京领导人为何不爽，网友可以透过推特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点。